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9月25号22点，巴黎时间9月26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称很快与金正恩再次会晤，香港民族党被取缔，美欧呼吁尊重香港自治，中国要求外国驻港机构不要干涉香港事务，马尔代夫大选现任总统承认败选，白宫称特朗普周四将会晤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中美新一轮互征关税生效，下次谈判时间未定，瑞典宣布暂停向中国遣返维吾尔人，大赦国际称中国应澄清新疆遭拘捕的维吾尔人现状，日本与美国本周开启第二轮贸易谈判。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对棘手的朝鲜议题抱乐观的态度，称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法新社消息，特朗普表示预料近期内就会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会面，特朗普还夸赞金正恩非常的开放。周一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媒体表示说，我感觉我们很快就会举行第二次峰会。特朗普去年此时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猛烈抨击朝鲜，并且扬言要彻底摧毁朝鲜。特朗普还嘲笑金正恩是个火箭人。此后，特朗普又将他和朝鲜的外交往来誉为是他外交的一个重大的成就，声称和朝鲜发生冲突的风险已经降低。特朗普周一在联合国总部对记者表示，朝鲜问题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特朗普周一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主持召开了一次有关禁毒的高级别会谈，而特朗普周二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之前，周一与各国领导人密切磋商，包括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韩国总统文在寅。文在寅刚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法新社说，目前的核心问题是特朗普与金正恩第二次峰会何时何地举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周一表示，他将在年底之前前往平壤，为第二次的特金会进行最后的筹备。特朗普还表示，蓬佩奥会安排二次特金会在很近的未来举行。六月曾经和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高峰会谈的特朗普还表示，金正恩写了一封信，一封令人愉悦的信，要求举行第二次峰会。他说，我们将会这么做。香港民族党遭到取缔，英国外交部在周一发表声明，呼吁全面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欧盟也表示，此举限制了香港的言论和结社自由，而中国的外交部驻港发言人则要求外国驻港机构不要干涉香港的事务。英国外交部在周一表示关注香港民族党被取缔，强调虽然英国不支持香港独立，但是认为全面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港人的权利和自由至关重要。欧盟也发表声明认为，取缔香港民族党限制了香港的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香港的政治活动，负面影响或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欧盟还强调，香港的人权法和国际公民以及政治权利公约保障言论以及结社的自由。欧盟还重申支持一国两制以及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另外，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发言人还表示，言论自由是香港的核心价值，必须全力保护。美国领事馆并指香港政府决定禁止香港民族党在香港运作，有违这些重要的价值。而台湾的行政院陆委会也在周一表示，注意到此次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有组织的被禁止运作。台湾方面认为，打压港人的民主诉求以及对香港未来发展的多元主张只会加剧政治对立，此举对香港的稳定繁荣发展毫无注意。而中国的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回应的时候说，其他国家的驻港机构应该尊重中国主权还有领土完整，尊重特区政府依法取缔港独组织，停止以所谓言论以及结社自由为幌子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停止向港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以实际行动履行支持一国两制不支持港独的承诺。 马尔代夫总统选举周一公布初步结果，反对派马尔代夫民主党候选人萨利赫以 58.3% 的得票率击败了现任总统亚明，赢得选举的胜利。法新社的消息说，亚明已经承认了败选。马尔代夫强人总统亚明在周一发表电视演说表示，马尔代夫人民做出了他们的选择，我接受选举的结果。亚明并且表示将会会见萨利赫。马尔代夫民众选出他担任下届总统，我祝贺他当选。亚明并且表示，他将于11月17号任期届满以后，将权力交给萨利赫，确保政权顺利交接。马尔代夫选举委员会在周一表示，马尔代夫民主党候选人萨利赫领先其对手 16.7 个百分点，周日选举投票率达到了 89.2%， 正式的结果将在9月30号之前公布。据中央社分析指，马尔代夫现任总统亚明承认败选，暂解各界对已经沦为印度和中国较量战场的马尔代夫恐将爆发新的政治危机的担忧。印度方面表示，选举结果显示了民主力量的胜利，而适逢中秋假期的中国还没有发表任何的评论。分析指，北京当局提供数以亿计的美元贷款协助亚明政府从事基础建设，八月刚刚通车连接机场和首都的中马友谊大桥即是其中之一。这些贷款引发西方国家和印度担心中国利用横跨亚欧的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全球的影响力。中国在马尔代夫的基础建设计划投入数以亿计的美元，被包括当地反对党在内的批评人士指是债务陷阱外交，因中方贷款加重当事国的负担，迫使当事国把军港交给中国作为偿债。部分观察家认为，即使亚明下台，中国的影响力恐怕也难消退。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本周四与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会面。此前报道指，负责监督由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通俄门调查的罗森斯坦已经递交了辞呈。不过法新社的消息说，罗森斯坦周一仍然以司法部副部长的身份去白宫出席会议。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周一表示，总统特朗普将在周四与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会面，讨论近日有关罗森斯坦企图迫使总统下台的新闻报道。此前，《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说，纽约斯坦曾经透露特朗普与官员的谈话，希望揭露特朗普政府的混乱情况，引用宪法修正案，以总统不能履行职务为由迫使特朗普下台。而罗森斯坦已经否认了有关的报道。桑德斯表示，应罗森斯坦的要求，特朗普将与他就有关的报道进行长时间的谈话。瑞典当局在星期一宣布暂停向中国遣返维吾尔人，这些维吾尔人表示他们是中国当局大规模镇压的牺牲品。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最近因瑞典电视台播出一出揶揄华人的讽刺小品，引发了中国当局的愤怒。不过瑞典当局停止向中国遣返维吾尔人，似乎跟这一多少有点莫名其妙的玩笑性质的辱华事件没有多大联系。瑞典移民局向法新社转来的说明解释了为何暂停向中国遣返维吾尔人。数家人权组织提供的资料显示，新疆地区维吾尔人的处境越来越坏。与此同时，大赦国际组织周一要求北京当局承认中国关押了大批穆斯林。该组织在一份最新公布的引述众多见证人材料的报告中称，北京当局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关押监督穆斯林的管教运动。八月份，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组织指控北京关押了100万维吾尔族人，他们的罪名是与在境外的亲属有所接触，或者在社交网络互致禁衣。法新社表示，暂且无法确证这一数字。瑞典移民局一名发言人还表示，停止驱逐维族人的决定同样适用于其他来自新疆的，并且已经收到驱逐令的少数民族人士，但他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新疆目前有2200万居民，将近一半是维吾尔人，他们中许多人指控遭到了该国多数民族汉人的歧视。法新社报道，中国被指控开设了大批管教中心，那里关押了大批被怀疑对当局有敌意或认为是可疑的维吾尔人，当局对他们灌输意识形态或者教学中文。中共当局为自己对这一辽阔地区人民实行的严密检视行为辩护，认为这是为了预防伊斯兰极端分子、恐怖主义以及分裂分子威胁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九月初，瑞典移民局宣布终止对一家维吾尔家庭的居住进程。这家人在申请避难遭到拒绝后，面临被遣返中国的威胁，当局决定重新审查他们的申请。当局解释说，这一家人向我们提出居留申请，我们必须重新研究。2012年，瑞典移民局已经做出过暂停向中国遣返数名维吾尔人的决定。之前，这些维吾尔人的难民申请被否决，但是当局后来收到新的补充材料。
中国在星期一下午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事实与中方立场的白皮书，阐述中国所说的中美经贸摩擦的八大立场。就中美贸易战，国人有什么想法，是怎么看待？请听安曼婷的介绍。
本台驻北京特约记者拉加德发回的报道指出，阿里巴巴老总马云有关中美贸易摩擦将持续20年的说法，在北京经常被人们挂在嘴上，所以很多学生、工程师、市场销售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都认为中美贸易冲突会持续下去。本台记者拉加德采访的一位副食店的进口负责人表示，他们还会继续销售美国产品，但是由于关税上涨，他们的美国产品的进口量会有所减少。这位负责人说，
会有，但是可能会减少一部分，因为关税上涨，但是我们还会继续销售，数量会少。
深圳一家出口加工工厂的负责人则表示，暂时还好，他说，
暂时还好，暂时客户那边并没有很大的反应。美国他不可能这么短期内这么快就找到替代的供应链嘛。美国的市场容量还是挺大的，不可能不要这个市场嘛。如果是10%的话，我们认为影响不大。如果25%的话，可能会，我们现在所做的东西放到东南亚去生产组装，东南亚的那些国家，美国对他们收的税就不会这么高嘛。出口到美国。
日本与美国本周开启第二轮贸易谈判，请听方华的介绍。
日本与美国本周将开启第二轮的贸易谈判，由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充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进行对话磋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他星期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就日美贸易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对话，并表示将基于部长级磋商的结果在26日的首脑会谈上再次磋商。安倍晋三对记者表示，在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茂木敏充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会谈后的峰会上，我将继续和特朗普讨论贸易问题。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日本正考虑与美国达成双边贸易协定，将降低进口自美国的农产品的关税，以避免日本出口至美国的汽车遭遇关税上调。日本经济新闻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日本政府正考虑下调农业关税，至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多边贸易协定存在情况下应有的水平。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示，日本对美国的690亿美元贸易顺差令他不满，其中近2/3来自汽车出口。他希望两国能够达成双向协议来解决这一问题。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曾经表示，为了缩减美国面向国际社会的贸易逆差，他可能会对来自日本的汽车与汽车零部件加征25%的关税。日本经济新闻称，日本迫切想要避免汽车关税上调，希望用他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作为美日协商的样板。由于日本的乘用车出口略占该国出口总量的30%，因此普遍认为美国的关税将会伤害到日本的经济。此外，美国、欧盟与日本的贸易代表也将于此次的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以便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举措提出对策。美、欧、日三方代表寻求协商一套更强而更加有力的规则，内容将涵盖产业补助、国营企业、强迫技术转让、世贸组织的透明职责与电商等领域。
路透社消息，美国和中国周一互相征收新的关税，两国在不断升温的贸易摩擦当中都没有让步的迹象。中美贸易争端使得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表示，新的关税生效之后不久，中国谴责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行为，并称美国利用不断加征的关税等手段恫吓其他国家，以使他们屈从于美国的意愿。大赦国际在周一发表报告指，中国在新疆大规模镇压 压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估计有100万人因此遭到了整肃。中国应该交代这些穆斯林的现状。北京以扫荡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分离势力为由，对新疆所有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严加管控。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俄罗斯飞机误遭击落事件使以色列与莫斯科关系复杂起来，莫斯科为此决定强化盟国叙利亚的防空，以色列则对此发出警告。一周前，叙利亚防空部队为了反击以色列空中轰炸而错误在地中海上空击落了一架俄罗斯战机。现在事件已经过去一周，莫斯科方面不甘罢休，宣布在2周内向叙利亚出口 S-300 反导弹系统。叙利亚目前只拥有 S-200 防空系统，新式武器到了之后将大大提升叙利亚对空防御，对以色列战机将明显构成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给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俄方向不负责任的政体转移尖端军事技术，无疑将增大地区的风险。他补充，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不过，从对事件的认知上，两位领袖似乎各说各话，对话没有交集点。莫斯科方面则声明，一方面没有趁早告知以色列的空中打击，已使得俄罗斯战机以及随机的15名军人来得及处于安全状态。另一方面，准备空中轰炸叙利亚西北军库的以色列飞行员，把俄罗斯战机当作了抵御叙利亚还击的替罪羊。以色列则否认俄方的这两个指控。内塔尼亚胡周一重申完全信任以军之前的陈述。在发生上述误炸事件后，以色列方面周四派出3军司令前往莫斯科做解释。但是根据克里姆林宫的表述，普京对此反驳说，这明显是以色列空军的行动造成了这一起悲剧。普京同时表示，俄罗斯将强化叙利亚的防空能力。几小时后，俄罗斯国防部长宣布，俄方向叙利亚出售先进的空防系统，旨在预防所有潜在的对俄罗斯军人造成生命威胁的军事行动。从现在起2周内，叙利亚军方将收到 S-300 反导弹系统。俄罗斯早于2010年做出这一出售先进军火的行动，但是考虑到以色列方面的再三反对，俄罗斯一直没有向叙利亚出货。那个阶段，俄罗斯与叙利亚的关系不错。俄罗斯国防部长表示， S-300 系统能够在250公里的空域拦截导弹，并且能够同时打击多个敌人目标。目前 S-300 主要安置在俄罗斯本土的塔图，而更先进的 S-400 则部署在俄罗斯在叙利亚西部的军事基地。俄罗斯国防部长进一步补充说，所有通过使用卫星、雷达以及通讯系统的战机来攻击叙利亚领土的战机都将被电子封锁。他表示，俄罗斯方面相信俄罗斯采取的这些措施将使得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冷静下来，他们不至于威胁俄罗斯军人的生命。根据西方国家的情报，俄罗斯发出的信息似乎并不针对在叙利亚东部行动的国际部队。美国对俄罗斯向叙利亚出售尖端武器表示抗议。美国防长马蒂斯表示，所有支持阿萨德政权的武器只能强化这个继续威胁地区安全的独裁者的地位。威胁的后果就是无数叙利亚难民涌向四面八方。俄罗斯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显示叙利亚2011年爆发内战以来这一地区形势的复杂多端。众多国际强权目前都已涉入这一地区，从西方到伊朗以及土耳其都有军事力量在这一地区部署。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表示，目前有5支部队面对叙利亚作战。之前发生的事故显示，地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小。俄罗斯于2015年正式介入了叙利亚，支援阿萨德政府。 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Judy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9月22号星期六，梵蒂冈在北京与中国签署关于任命主教的临时性协议。这是24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重点报道的一个内容。相关的大字标题是梵蒂冈与中国就主教问题达成协议。副标题指出，这一协议是双方长期谈判的结果。这一妥协性的协议也是教皇方济各所倡导的对北京开放的结果。文章表示，中梵星期六签署的这一协议是好几年时间谈判的成果，它标志着罗马教廷与北京之间关系的一个转折。对教皇方济各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议。文章还指出，梵蒂冈是在不与中国立即建立外交关系的背景下与中国谈判这一有关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的。梵蒂冈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和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台北时报周日9月23号还宣布，陈建仁副总统将于10月14号在罗马出席封圣仪式。文章说，对于梵蒂冈来说，星期六签署的这一协议旨在让中国天主教徒不再在受中国政权严格控制的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之间分裂。受中国政权严格控制的官方教会的七位主教不被罗马教廷所承认，地下教会的大约15位主教则不被北京当局所承认。近年来，罗马教廷的政策一直是促进这些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之间的融合。但是，罗马教廷的这一政策在教廷的某些部门也引发了不同的意见。有不同意见的人担心，忠于罗马并在中国受到困扰的中国天主教徒会为这一政策付出代价。文章也指出，梵蒂冈与北京星期六签署的协议的文本没有公布于众，所以人们不知道今后在中国任命主教的程序具体会是什么样子。只不过根据好几位观察家的看法，应该是北京先挑选主教人选，罗马教皇最终对主教人选拥有否决权。就梵蒂冈与北京星期六签署的协议，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同一个国际版面还刊出了另一篇文章，指出这一协议至少遭到了一个人的异议，这人便是香港的枢机主教陈日军。在美国对20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措施进入实施之际，中国应该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措施做出怎样的回应？24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写道，这一问题在中国引发担忧和争论。文章写道，最初中国人对特朗普还是善意的看待的，因为中国人认为特朗普和他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不一样，特朗普不会在人权问题上教训中国人的。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认为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会让中国人大显身手，放手推进习近平的一带一路计划。文章还写道，2018年3月份的时候，在美国总统决定加征钢铝税的时候，中国人还在认为这是特朗普为了美国中期选举而做文章，但现在中国人则是越来越不理解，越来越担忧了。其中最能说明中国领导人慌怀不安的是阿里巴巴老总马云的中美贸易冲突将持续20年的讲话的。文章说，中国当局已经在悄悄地通过降低增值税等措施来对中国的内需提供支持。目前这些措施还是管用的， 但是长久来看，这些措施真的能够应对挑战吗？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美国专栏。
近来，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和前身为中央电视台英语国际频道的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美国分支机构，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登记为在美国的外国代理人。根据美国法律，中国新华社与央视的美国分支机构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以后，就再也不能装扮成美国媒体了。这两家中国官媒将被要求向美国政府申报其年度预算和开支、所有权结构等信息，此外还必须在其发表和播出的文字、图片和音像中注明其为外国代理人，其运作上也会被限制。采访总统活动的记者证需要通过特勤局审查，不能随便进入国会听证会以记者身份进行采访，不能随意采访国会议员和官员。如果拒绝登记，其在美国的主管可能会被逮捕，资产可能被冻结。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今年一月，国会参议员卢比奥等人致信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要求审核新华社与 CGTN 是否应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外国代理人媒体设于美国，目的是向美国人进行宣传，而不是向本国传播美国的信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1938年为防范纳粹德国对美国的影响而设立。纳粹德国覆灭后，这项法规多年不曾启用。如今共产中国对美国的大外宣，其猖狂程度远超过当年纳粹德国的影响。当年针对纳粹德国设立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就像是为今日的共产中国量身定做。美国自今年六月向中国发动贸易战，以解决美中之间长期的贸易不公平之后，许多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向中国的大外宣开战，以解决中国利用美国的信息传播与言论自由向美国进行意识形态侵袭，也是迟早的事。美国司法部要求两大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是美国向中共大外宣开战的第一枪。分析人士指出，其实不仅仅是新华社和央视，还有一些所谓媒体也都是不折不扣的外国代理人，如中国国务院侨办在美国办的报纸、电台，中国新闻社在美国办的电视台等等，还有接受中国驻美使领馆经费并接受使领馆指令的美国各大学的中国学生会、各华人社区的爱国侨团，也都可列为外国代理人。尤其是中共政府斥巨资在美国兴办的上百家孔子学院、几百家孔子课堂，打着传播孔学和中国文化的幌子，肆无忌惮地向美国青少年灌输腐朽邪恶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是不折不扣的外国代理人。不出所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和央视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做出了反应。作为对比，中国官方对美国媒体向中国派驻的分支机构向来严格控制，特别是每年要对驻华记者的签证进行年审，报道过敏感题材的记者因签证被拒被迫回国。作为美国的官媒，美国之音只有两名驻华记者，其他美国媒体一律为私营。即使中方采取报复措施，套用一句美国商务部长的话，他们手中的子弹也不够。美国要求新华社和央视的分支机构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意义非凡。这是美国向共产中国大外宣打响的第一枪，预示着美国将向中国大外宣全面开战。 喧嚣十年之久的中国大外宣从此被扼住了喉咙。就像美中贸易战第一发炮弹射出，中国就注定面临败局一样。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称很快与金正恩再次会晤，香港民族党被取缔，美欧呼吁尊重香港自治，中国要求外国驻港机构不要干涉香港事务。马尔代夫大选，现任总统承认败选。白宫称特朗普周四将会晤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中美新一轮互争关税生效，下次谈判时间未定。瑞典宣布暂停向中国遣返维吾尔人。大赦国际表示中国应澄清新疆遭拘留维吾尔人现状。日本与美国本周开启第二轮贸易谈判。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芳华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安曼婷主持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以及夏荣的《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伊朗石油部长星期一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会议并未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给出积极的回应，称美国希望将伊朗石油出口降至零的美梦不会实现。但大宗商品贸易商托克和默克瑞能源贸易集团周一在新加坡举行的亚太石油会议上表示，由于美国制裁伊朗使市场收紧，2019年国际油价可能将攀升到每桶100美元。默克瑞能源贸易集团总裁称，美国接近第四季度末时将制裁伊朗，受此影响，市场供应将减少大约每天200万桶，这将使原油价格涨到每桶100美元成为可能。托克石油交易联席主管也表示，随着市场收紧，圣诞节前原油价格可能涨至每桶90美元，新年前后升至100美元。托克公司的一位高管星期一也说，伊朗的石油出口将远远小于美国最初宣布将重新制裁伊朗时预期的水准，这应该会推高油价。他指出，市场目前普遍认为削减幅度将远高于每天100万桶，可能将达到每天150万桶。据伊朗石油部说，韩国已经完全停止了进口伊朗的石油，成为美国威胁在11月重启制裁伊朗石油出口后第一个把伊朗石油进口量降至零的国家。据伊朗石油部提供的数据，在美国制裁威胁之前，韩国每天大约从伊朗进口18万桶石油。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宣布退出伊核全面协议，美国政府已经于8月重启了对伊朗在美元和贵金属交易、汽车等领域的制裁措施，并计划于11月制裁伊朗的石油出口和银行业。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尔顿此前表示，美国计划用制裁的方式将伊朗石油出口降至零。欧佩克成员国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非欧佩克主要产油国上周末在阿尔及尔举行了会议，经过讨论，各国达成一致，目前不会进一步增加原油产量。本月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达到每桶80美元，美国方面要求欧佩克立即增产以降低油价。不过在9月23号的会议上，沙特能源、工业和矿产大臣法利赫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际原油市场供需相对平衡，欧佩克将延续6月份达成的协议，没有必要进一步增产。2016年年底，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达成日均共减产大约180万桶原油的协议，在联合减产的影响下，国际油价持续上涨。随后，国际原油需求逐步增加，国际社会对于提高原油产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2018年6月，双方决定从7月起适当增加原油产量，此举有望使国际原油市场下半年的日供应量增长近100万桶，但并未明确说明具体的执行方案及成员国增产的分摊比例。欧佩克在其2018年全球石油前景报告中预测，未来20年石油行业将需要投资大约11万亿美元，以满足全球不断增长的石油需求。在欧佩克的这一愿景中，石油需求将持续增长，原油仍将占能源组合的最大份额，尽管有更多的电动汽车上路。欧佩克多年来一直警告，产油国不应当自满于对于未来产量的投资。2015年和2016年 在油价历史性下跌期间，新产出支出一度大幅下降。该报告预计2017年至2023年间，全球原油需求将每天增长730万桶。到2040年，欧佩克预计全球原油消费每天 1.12 亿桶。最大的推动因素将是汽车数量的激增，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欧佩克预计2040年全球汽车数量将增长超过一倍，达到24亿辆，其中大约 3.2 亿辆是电动汽车，仅占车辆总数的 13% 左右。中国国际联合石油化工公司总裁陈波周一在亚太石油会议上表示，全球石油需求将在2035年触及峰值，届时将会达到每天 1.044 亿桶，高于目前略低于每天1亿桶的水平。因新技术发展将逐渐降低石油的使用，他称这反过来也会拖累全球炼油产能增长放缓，预期到2035年将会达到每年56万亿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中国和美国间的贸易战升级已经抑制了中国对美国原油的需求。陈波表示，尽管中美发生贸易摩擦，但美国是中国炼油商所需原油的重要来源，使他们原来偏重中东和非洲的供应能够更加多元化。他并指出，中美贸易关系紧张只会暂时持续，未来我们将活跃于这个领域。到目前为止，中国方面并未将美国的原油列入加征关税的清单，但由于贸易战没有降温的迹象，因此多数中国买家正避开美国石油。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精心地摧毁先前确定的解决巴以冲突的原则，从中受益的是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特朗普刚一入主白宫就承诺要达成结束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最终协议。巴以冲突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冲突之一，在特朗普之前，所有的美国总统尽管他们反复尝试，但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一冲突。特朗普在2017年5月份的时候曾经表示说，这是最难达成的交易，但是我们会成功的。然而16个月之后，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他的女婿兼顾问库什纳和他的特使及律师杰森·格林布莱特来打造他所称的世纪交易，不过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由美国正式对外介绍的巴以和平计划。一位欧洲外交官说，好几个月之前，美国人就在说该计划已经准备就绪，但他不确定他是否会有出台的那一天。他说，巴勒斯坦人甚至认为这一和平计划根本就不存在。虽然目前美国尚没有正式向巴勒斯坦人提交任何文本，但是自去年12月以来，美国采取的一些行动对于是否能够迅速解决巴以冲突却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国际社会就解决巴以冲突广泛认同的一个原则是两国两组的原则，而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的行动却似乎不在这个方向上。至于巴勒斯坦自治当局主席阿巴斯，他开始的时候希望给最初被描述为是务实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个机会，可是阿巴斯很快就失望了。2017年12月份，特朗普单方面决定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而他的所有前任都倾向于等待巴以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然后再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搬到圣城耶路撒冷。2018年年初，特朗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就此表示说，我们已经把耶路撒冷问题从桌子上移下来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再讨论这个问题了。但是在特朗普12月份宣布美国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美国政府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巴勒斯坦主席阿巴斯将特朗普的将美国大使馆搬往耶路撒冷的决定成为是世纪的巴掌。巴勒斯坦当局认为，因为特朗普的决定，美国当局已经没有资格在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担任任何角色的协调人。自此之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就与美国人断绝了一切的联系。巴勒斯坦领导层暂停与美国政府的接触，并认为美国政府不能够再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调解的作用。为了迫使巴勒斯坦人回到谈判桌上，白宫使用了强大的压力杠杆，这就是钱。作为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国削减了超过2亿美元对巴勒斯坦人的经济援助。8月24号，美国国务院说，根据总统特朗普的命令，美国政府将取消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向巴勒斯坦方面提供超过2亿美元的援助项目。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总统已经命令国务院将原本用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被围困的加沙地带的项目资金重新定向到没有指明的其他地方的高优先项目。9月初，美国当局又决定切断对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医院2000多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巴勒斯坦外交部9月8号发表声明说，美国的这一决定威胁到数千名巴勒斯坦患者的生命安全，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直接侵犯。几个月前，美国政府已经大幅削减了对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资助。1月份的时候，美国政府宣布扣留向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计划提供的1.25亿美元资金分配中的6500万美元，冻结按计划本应付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超过一半以上的援助费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为西岸、加沙、约旦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服务，是联合国救助巴勒斯坦难民的机构。目前受联合国援助的巴勒斯坦人大约有500万人。该组织援助的领域最主要的是教育，包括2万名教师，其次是医疗卫生经费以及提供金融援助。美国特朗普政府在使用钱这个压力杠杆之后，又决定通过关闭巴解组织在华盛顿的办事处来向巴勒斯坦人施加压力。9月10号，美国国务院说，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关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巴解组织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美国指责巴解组织没有采取措施推动巴以开始直接而有意义的谈判。相反，巴解组织领导层一直谴责美国尚没有出台的巴以和平计划，并拒绝与美国政府就相关事宜进行接触。此外，巴方还试图推动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进行调查。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出于上述原因，美国政府做出关闭巴解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的决定。在美国的要求下，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华盛顿代表团于9月13号停止运作。不过，美国关闭巴解组织驻华盛顿办事处，并没有能够制止巴勒斯坦方面继续在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公正的活动，敦促国际刑事法院加快对以色列罪行展开刑事调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埃雷卡特9月12号就宣布说，巴勒斯坦9月11号再次向国际刑事法院递交诉状，控告以色列决定拆除一处巴勒斯坦贝都因人居住区。巴勒斯坦的申诉要求重视汉艾哈迈尔村所遭受的战争罪行，特别是居民受到强制性疏散、种族清洗、平民财产被毁等罪行的侵害。汉艾哈迈尔村位于耶路撒冷以东，约有1400人，主要是阿拉伯游牧民族贝都因人。汉艾哈迈尔村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位于两个犹太人定居点之间。9月5号，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该村一个居住区为非法建设，将在一周后拆除。巴勒斯坦方面认为，以色列决定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区，并准备用犹太人定居点取而代之，是企图进一步使东耶路撒冷犹太化，是不能够接受的。有分析指出，美国切断巴勒斯坦资金援助并关闭巴解组织驻华盛顿代表处的决定，是在中东和平努力的真空中出现的。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对巴勒斯坦施加极大的压力，以促使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但是，透过特朗普采取的措施，一些巴勒斯坦人认为，华盛顿的政策是由欺凌和打击巴勒斯坦人的逻辑推动的，认为美国过于偏袒以色列，认为现在美国的做法是把枪放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必须同意美国人，当然还有以色列所要求的一切，否则美国将削减资金。巴勒斯坦人还担心美国将会偏离目前国际社会对解决巴以问题的基本共识，两国两组的原则。透过特朗普采取的行动，巴勒斯坦人也担心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的权利最终要被剥夺。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所采取的行动对巴以问题的解决不是好兆头。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以录像和行动表演为创作媒介的台湾艺术家余振达，九月份由台湾文化部引荐，在巴黎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推出两场表演。本次节目先来介绍入选蓬皮杜中心前瞻电影探讨酷儿身份单元的《西瓜园》这部作品。他是余振达与擅长数字媒体装置的新加坡艺术家黄汉明合制的作品。接下来让余振达自己来谈一谈这件作品。
其实这次这两个计划是在不同的 program 里面嘛，然后27号那一个是用马策划的，那个如果是前瞻电影的话，这一次比较多的其实是跟酷儿影像有关系。然后我们这次展出的是我跟新加坡艺术家黄汉明做的一个有点类似音乐录影带，但是又有现场表演所剪辑出来的一个综合性的记录影像啦。然后这一个西瓜园的作品主要是我们两个人又扮装成一对西瓜姐妹，她有点带有朋克风，然后就是希望能够散播正能量。所以我们原来本来是在天庭的一对，就是有点像是仙女姐妹，很忠实的仙女姐妹。然后之后我们下到凡间来做一种很像 rap 的表演，所以那大概是我们这一次会展出的一个影片的内容。
你为什么会特别注重性别的议题呢？
其实我早期的影像作品多数其实跟语言政治比较有关，然后其实这两年开始比较多跟性别有点关系的议题。然后我觉得好像其实在这种我其实在塑造的，其实它不见得是那种非常 drag 的情境啊。然后我觉得其实当我觉得现在台湾最近也在很多这样子可能对于同志婚姻的议题这些东西，但是我自己更注重的可能是这种性别里面的表演的特性，不管是男变女、女变男，或甚至是在现在很多新的性别的定义，可能是 gender fluid 这样子的性别的特性。所以好像对我来说，这种表演性、这种性别的表演性其实它是很迷人的。然后我觉得这里面它有很多可以跨越传统或跨越表演形式，一种很综合的一个新的媒材。然后有一个部分，有的时候我可能会用自己表演，有的时候我可能是跟一个专业的舞者合作，把它创造成一个模特。所以这大概是我近年的一些计划。
另外，西瓜园是余振达为2017年在台北当代美术馆举办光合作用亚洲当代同志议题展所委制的全新作品。9月27号在蓬皮杜中心的展演将是西瓜园在欧洲首映发表。策展人马荣源亦将于影片放映后参加座谈，与观众互动交流。在此之前，余振达先于9月13号发表他的仿纪录片《跟我说你要什么》（Tell Me What You Want）， 内容叙述一位旅人 David， 其实也就是创作者本人，在异国马尼拉和陌生人之间的视线、观点、友谊乃至欲望的交换。影片间彼此有所交织，却又独立存在，各自象征在不同族群、文化观点、社会视线和人类欲望需求下的产物。仿纪录片则是一种用类似纪录片的手法记述虚构故事的创作形式。在蓬皮杜中心这场夹杂现实与虚构的仿纪录片放映之后，策展人更是别出心裁地搭配一段余振达与法国知名剧场演员 Manuel Blanc 合作的30分钟表演和朗诵，颇获得观众的好评。余振达一直对于语言在文化差异中所产生的不精准及落差感到兴趣，而这种由于语言断裂的情况所带出的身份、权力、再造与转折，透过其作品一贯预演式的身体表演和语言附送，展现现实生活中进行一种看似编排好的情境。作品试图以外来者的身份诠释他对当前世界观的反思。如果您对他的创作感到好奇，不妨在本周四27号去巴黎的蓬皮杜中心瞧一瞧吧。 以上是夏荣主持的法国译文欣赏专题节目，感谢 Fabrice 和 Julie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法广简体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繁体推特账号是 @RFI_TRADCN。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称很快与金正恩再次会晤，香港民主党被取缔，美欧呼吁尊重香港自治，中国要求外国驻港机构不要干涉香港事务。马尔代夫大选，现任总统承认败选，白宫称特朗普周四将会晤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中美新一轮互征关税生效，下次谈判时间未定。瑞典宣布暂停向中国遣返维吾尔人，大使国际称中国应澄清新疆遭拘留的新疆维吾尔人的现状。日本与美国本周开启第二轮贸易谈判。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安娜伊斯所演唱的《班穆颂》，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Ton amour est comme un bain moussant Je suis bien car je sensTes mains sur moi Ton amour est comme un bain moussant Je suis bien car je sens Ton cœur qui bat J'ai flirté sous les étoiles Cherché l'amour en t'attendant Effeuillé Tous mes pétales Je m'en foutais du prince charmant Et puis j'ai croisé ton regard J'étais toute nue, désemparée Je n'arrivais pas à y croireMon cœur qui s'éveillait Ton amour est comme un pain moussant Je suis bien car je sens Tes mains sur moi Ton amour est comme un pain moussant Je suis bien car je sens Ton cœur qui bat I met you, pretty flower. I was a hoodlum and a thug. Well, now I'm just under your power. I need your touch, I need your hug. I love your dress on your thin waist.Champagne was made just for your glance And when you want me you can't wait You can't behave and I love that Girl, your love is like a bubble bath You make me wanna splash in your arms Your loveLike a bubble bath I feel home at last In your arms I'm in love with you, baby I'm in love with you, baby I've got your love, I've got no fear I'm in love with you, babyShut up. your slippery body and your glow. J'aime quand tu glisses tout sur ma peau. Your endless caress on my back. And why should Willie